俄乌危机俾北京边啲教训？专家点出中共最不乐见情形，瞄准中共美国一种新型部队成军。专家话，一旦出现呢种状况，普京可能动用核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0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台海局势日益受到关注。有观点认为，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泥潭，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警告，令习近平意识到入侵台湾的风险。但是亦都有唔少人持完全唔同嘅观点。彭博社3月8号嘅一篇文章引述部分学者话，俄乌目前嘅战况可能会促使习近平冒险攻击台湾。文章指出，北京会认为经济制裁系值得付出嘅小代价，而且会质疑美国是否会出兵干预。此外，普京喺乌克兰问题上面嘅表现显示，专制政治体制的年迈领导人可能更加愿意冒外界认为不合理的风险。在3月8号众议会的一场听证会上面，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表示，美欧的团结制裁和乌克兰的强烈抵抗都令中共感到不安，但是不能够低估习近平对台湾的决心。同伯恩斯一起出席听证会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Avril Haines 认为，北京希望不费一兵一卒迫使台湾统一，近年加强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对台湾施压，并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台动武。就在3月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对中共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对此，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黄德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北京不满外部势力干涉台湾并非新闻，但是在两会期间由李克强亲自提出，说明北京意识到两岸关系在国际层面上的比重越来越强。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就表示，乌克兰战争令北京认为，针对台湾问题，外部势力干涉已经成为头号危险。即是北京希望将来若果爆发台海战争，美国不要介入。虽然这个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这种发言仍然反映了中方的心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在3月7号晚间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显示，未来国际局势趋向复杂。据彭博社报道，这一份31页的报告说，未来一年美国和盟友将会面临越来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全球安全环境，其明显特征是大国竞争和冲突日益加剧，所有国家面临集体的跨国威胁，各个行为体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报告警告说，俄罗斯决心在短期内主导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同时不希望和美国部队直接冲突。而另一方面，中共将会向台湾施压以实现统一，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拨华盛顿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并且构建一些有利于其威权制度的规范。不过，法新社援引专家分析，乌克兰战争可能导致一种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俄罗斯被极大削弱。伦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曾瑞生认为，对中共来讲，最坏的结果是长期的战争和制裁最终导致俄罗斯政权垮台，亲西方政权回归莫斯科。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发布消息，首个小规模的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MLR 已经在夏威夷成军。 这个是为了应对海洋活动活跃的中共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滨海作战团的特点是在敌方导弹射程内和美国海军合作，机动性地分散部队，确保反舰飞弹等据点的作战能力。未来这一支部队将会专门执行远征作战任务，在低于传统陆战队团级单位人数的前提之下，提升作战弹性和阻吓力量，并且成为陆战队转型之后以岸制海的核心战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新成立的第三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3rd MLR 是由原来的陆战队第三团改编，估计总兵力在1800到2000人之间。报道援引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关人士透露，美方仲在探讨将驻扎在日本冲绳县的两支部队整编为滨海作战团。据称内部仲在磋商促进同日本自卫队加强合作的组织结构。美国海军陆战队时报去年亦都曾经援引海军陆战作战实验室负责人华森上将 Ben Watson 话，到2030年前陆战队要在太平洋建立三个滨海作战团，希望用三年时间对这种作战团的架构和部署方式进行试验，最后再确定这种部队的编制。华森话，首个滨海作战团预计将会在2023财政年度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美国陆战队强调，滨海作战团不会取代现有的陆战队远征支队。毕竟陆战队远征支队是远征空地特遣队作战入面不可或缺的投射兵力，但是两者未来可望互补，发挥更强战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2日，接连受挫，至今都未掌握制空权，亦都未能形成对首都基辅的包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核力量升高戒备等级，并且考虑下令戒严。外界因此关注普京按下核武按钮机率到底有几高。美国之音3月9号刊文话，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月8号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面表示，俄乌局势存在升级的可能，普京公开进行核武威胁，意在阻止美国和北约参与战争，以及对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更加似是对外传递信息，而不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不过美国之音亦都同时引述国安会前资深官员希尔 Fiona Hill 话，普京曾经多次使用武器级放射性核物质进行跨境暗杀，完全不顾忌必然随之而来的扩散性核污染。所以他认为普京将会使用核武，而且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美国国防部前核威慑政策顾问、佐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克鲁尼格 Matthew Kronick 就说，普京直接诉诸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如果感到乌克兰战争即将失败，或者是自身统治权不保，就有可能发动战术核武进攻。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 Patty Jean Geller 就认为，后冷战时期美俄双方对核武的不同理解令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具有警钟作用。盖勒表示，美国通常将核武视为冷战的遗迹，认为一旦使用就没有赢家，所以核战永远不应该上演。但是俄罗斯就将核武纳入战争理论，并且认同实际使用带来的战略价值。今年的38妇女节因为徐州铁链女事件而蒙上阴影，而实际上这个只是中国被拐卖妇女的冰山一角。来自云南的董瑜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他近日接受自由亚洲专访，揭开了他自己以及他身边其他来自云南、贵州、四川被拐卖妇女的非人遭遇。因为顾及安全问题，董瑜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他表示 佢系80年代被卖到安徽嘅。佢回忆话，云南人嫁到安徽就系低人一等，同自己同一年出世嘅一个女仔，俾人2000蚊卖到安徽，经常要做粗重功夫，仲要受奶奶嘅辱骂。后嚟佢被逼食用一种药物，导致佢唔能够讲说话，最终被闹傻咗，并且监生饿死。董瑜透露，自己身边咁样嘅家暴情况非常多，100个人入面有99个都系咁样。佢表示，虽然呢啲姊妹都受到咁样嘅非人虐待，但系都冇办法，唔系冇谂过报警，只不过如果去差馆唔成功，翻嚟被打得更加犀利，警察亦都唔会去帮一个外地人。董瑜同时表示，自己睇到徐州铁链女嘅事件之后，差啲都晕咗过去，因为会諗返起自己以前嘅经历。据董瑜介绍，佢系10几年前喺2个仔嘅帮助之下，同因为病痛而半身不遂嘅丈夫离婚，目前喺工厂打工。而喺美国关注中国妇女权益嘅张青就话，喺被拐卖嘅妇女案例入面，董瑜算系相对幸运嘅。大多数困喺暴力入面嘅被拐卖妇女都难以跳出暴力循环，甚至羞于开口讲述自己嘅经历。中共将网络游戏批评为精神鸦片，喺去年颁布政策，限定未成年人只能够喺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嘅晚上8点到9点玩1个钟。近期有中共人大代表再提建议，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据中共官媒中新网报道，中共人大代表李军表示，佢哋村有小朋友利用长辈嘅身份注册游戏账号，管制措施形同虚设，所以佢建议应该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并且对嗰啲提供俾未成年人游戏服务嘅开发商追究责任。李军仲建议，所有网络游戏开发商必须强行设置人面识别登入，通过人面识别嚟禁止未成年人登入，而且喺玩游戏嘅过程入面，亦都可以不定时进行人面识别抽查。相关消息引起中国网民嘅反弹，有网民批评，唔好将家庭教育嘅锅掟俾游戏，起多啲体育场俾小朋友玩啦。仲有网民表示，经常人面识别就好离谱，提啲实际嘅建议啦，例如严惩加班企业，强制8小时工作制。网络作家惊风堂指出，现实世界越单调无趣，学生越失败，越遇错，越被人控制，就越渴望喺虚拟世界获得自由同自我认可。中共与其将游戏称为鸦片，将呢一个行业随包随贬，倒不如追问系边个为鸦片制造出巨大需求。呢个先至系当局最应该做嘅正事。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